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朝鲜牡丹峰乐团北京罢演，民间反应为何大过政府，中共前高官于右军反思文革为何引发左派暴跳如雷。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讨论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朝鲜牡丹峰乐团北京罢演的事件。被视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御用乐团的牡丹峰乐团最近突然取消在北京的友好演出并闪电归国，让中国当局大感错愕，更被民间普遍视为打脸中国。实际上过去多年来金家王朝三代领导人都和中国面和心不和，只是现在金正恩明目张胆撕破脸面而已。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当局试图淡化后果，息事宁人，但民间却不放过，大呼不平。对于朝鲜和金家王朝，中国民间舆论为何比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多的反感和嘲弄？中国政府一再容忍朝鲜领导人的喜怒无常和两面手法是否明智？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访问中国的朝鲜乐团突然取消演出回国哈，众说纷纭。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您觉得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凸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什么个性特点？
这个朝鲜乐团突然罢演回国，这边呢有很多原因。宏观上来讲呢，主要是因为朝鲜乐团到达的时候，韩国金正恩就趁机宣布韩国拥有氢弹，因此呢中国不满，因为这个朝鲜宣布他拥有氢弹，因此中国政府呢有一个无核化的底线，朝鲜半岛，因此呢就不接受，降低了这个观看演出的这个级别，原先说政治局委员出席，后来就是副部长级别的出席，这引发朝鲜不满。这是一个宏观的说法，还有一些微观的说法，就说双方发现了很多争执，比如说在彩排过程中，中方发现这个朝鲜的这个乐团啊演出的时候啊，把这个整个长白山的背景放进去，就当成了朝鲜的这个领土，朝鲜把它叫白头山，实际上一半在中国一半在朝鲜，那么整个放进去相当于是朝鲜或者韩国的主权宣誓，说中国不能接收。还有一个就是说演出的背景啊，出现了就是导弹发射场全景，另外呢还有大量的歌颂金正恩这么一个这个个人崇拜的一些东西，说中方呢就要求取消这些镜头，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据说这种争吵的程度激烈到了以至于就是有人现场报警，警察赶到现场的程度，说这个韩国这个北朝鲜乐团的团长玄松岳是金正恩的前女友，他非常的强硬，因此当即决定撤走，说这就是这个罢演的一个具体原因吧。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海外媒体和刚才破空介绍的这个情况涵盖了海外媒体介绍的绝大部分的内容，那么我想一共十来种原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我分归类了一下，大概是分成三种，一种是说中方在挑刺儿，比方讲对演出的内容还有这个其他方面中国提出不同意见，还有一种说法是韩国在闹事，北朝鲜在闹事儿，指的是在像这个氢弹问题啊等中国这个敲中国哪一个级别的官员出席啊等等。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基本上可以都排除掉，原因是日本时事通讯社已经报道了，那么北朝鲜的这个驻中国大使已经向中国方面表示道歉，既然是北朝鲜道歉，那就说明不是因为中方挑刺儿，如果中国挑刺儿，北朝鲜不会道歉，另外也不是因为北朝鲜自己闹事儿，北朝鲜如果闹事儿的话，这个驻北京的大使不敢违背平壤的意愿向中国道歉。所以我觉得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讲关于玄松岳的绯闻，这个绯闻情人的身份问题，还有这个另外一些。我觉得看起来似乎这个玄松岳的身份问题可能是真正的原因。
嗯，
只是呢北朝鲜和中国双方都讲不出口。为什么这样讲？ 就本来北朝鲜派玄松岳这个前金正恩的情人到中国来率团演出，他没有想到中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带着桃色眼光呢，就把这个玄松岳的这个绯闻女主角的身份突出出来了。这个身份突出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使得这个朝鲜的所谓的国家功勋乐团变成了金正恩情人以色艺来交换中朝友谊，这等于把金正恩的面子给彻底栽进去了。所以我觉得一旦中国媒体出现了这个炒作，金正恩是必然恼羞成怒，觉得大伤面子，所以他就把这个团调回去了。实际上调的时候，他主要是把几个女演员包括玄松岳先让用飞机赶快拉走离开中国，剩下的团员在中国慢慢做。实际上当时玄松岳走的时候连行李都顾不上拿。
好的，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那么不管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也许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最后最真实的原因，我想听听王康先生，但这个事情本身凸显了金正恩什么样的个性特点，请您来分析一下。
暂时把撇开金正恩的这个年轻人的个人特点，这个事件的一个历史背景是东方的古代王朝都有这种嫔妃制、后宫制、三宫六院嘛。毛泽东时代大家中国人都知道有很多的文艺团体，尤其是解放军的那些总政、海政、空政，什么铁道兵，各个战区、各个省军区都有文工团，这些文工团实际上是隐蔽的妓院，现在谁都知道。那么北朝鲜现在还在执行这种制度，这个牡丹峰这个乐团和那个什么功勋乐团，就是金正恩、金正日、金正恩父子两代的这种御用的乐团，他们到中国来进行这种演出，然后又突然罢演，这个是很卑鄙的事情，很过分的事情，实际上是让一批妓役或者一批嫔妃向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挑战或者进行侮辱。这是是可忍不可恕不可忍的事情。当然这个也反映了金正恩这个年轻的这个独裁者的这种很率性的很随意的性格。同时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他们之所以突然离开，也有表明了中国最高领的一种性格，就是习近平的性格也很强硬，以强硬对流氓，或者是以流氓对流氓，那么就只能有这种结果，没有好商量的余地。
好，听听高文迪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场闹剧呢，只能发生在专制集权国家。那么刚才小农说的话呢，这各种原因全都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还是应该从大局着眼。那么朝鲜现在国际社会中最大的问题呢，还是朝核问题。因此呢，我觉得话呢，这件事情呢，牡丹峰乐团这个访华呢，本身就是一场政治秀。中朝双方呢，各有所求，各有盘算。那么中国方面呢，是想借着刘云山访朝之后趁热打铁，进一步修补两国关系。朝鲜呢也想缓和呢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以便获得呢中国的援助。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呢，他这个事情他又夹杂着私货。就在这个牡丹峰乐团到中国的第二天，单方面宣布朝鲜拥有氢弹。这一点呢，实际上呢是想让把中国拉下水，让中国给他背书。中国的话呢，是就不想吃这个哑巴亏。因此的话呢，有很多那个交涉。我认为现在网络上的众说纷纭呢，实际上有很多说法呢，实际上呢是为这种最要害的问题在打马虎眼，在放那烟幕弹。那么呢，实际上的核心的话呢，就是一个这个朝核问题，中国不愿意，所以双方内部啊交涉不果呀，最后是闹出这么一场风波来。至于关于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个性问题啊，为人个性问题，通过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用六个字：狡诈、任性和反复无常。那么呢，这件事情本身呢，同时呢又把中国控制不了朝鲜的这个尴尬的话呢，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而且呢，刚刚有所缓和的这个中朝关系呢，又急转直下，重新跌入低谷。
好的，陈伯公先生，刚才几位都提到这个宣布氢弹的问题对这个访问的影响。那么确实，朝核问题一直是中朝关系之间的一个很 敏感的话题。那么这次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氢弹，外界普遍都不相信，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那么你的解读，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宣布？
对，这次发言出现的两个字关键词就是氢弹。那么这个金正恩宣布他拥有氢弹，实际上他是主要是想增强在国内的领导地位，他想向朝鲜人民表明他超越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因为他祖父是无核，他的父亲呢是拥核，那么他呢不仅拥核而且拥有氢弹，因此呢想在这个国内啊更上一层，表示自己是这个所谓伟大领袖。那么他对外的意义呢还小一点，但是为什么外界普遍不相信呢？这个外界普遍不相信朝鲜拥有氢弹呢，实际上让他很尴尬，因为第一他不可能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也不可能发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是这个对外呢就显得矮了一截。因为这个外国之所以普遍不相信啊，在于就是说他的技术能力、经济能力哈各方面的情况不够，而且外界最近一些年有一些材料各方面的这个封锁，经济封锁，因此不太可能让那样的这些材料啊进入朝鲜。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警告说不要掉以轻心，说朝鲜开始宣传什么，外界开始总是不相信，比如原来他说有核武器，外界不相信，后来果然他有了核武器，而且连续前后进行了三次核试爆，震撼了国际社会。所以呢这个金正恩这种性格就刁钻无常啊，就野心十足，而且呢这个正那个目的性很强，他要趁这个乐团去中国访问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下，他看中了中国领导人的弱点，就是急于改善中朝关系，看到了这个软的，经过两三年的冷淡之后熬不住了，中方熬不住了，他趁机给你来一下，就让你对不起，你要改善中朝关系，我要让你为我的核政策背书，但中方是不可能松动这个底线，因此发生了这样的外交灾难。
嗯，好，程晓龙先生，您点评，就我们知道金正恩上台以后呢，对中国发出了各种各样矛盾的信号，他处决了和中国关系友好的这个张承泽，最近一年又逮捕在朝鲜的这个华侨等等，但是同时呢，又在今年朝鲜大阅兵的时候礼遇中国的代表，派出牡丹峰乐团等等，那么这些就是前后对立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信号，显出这种对中共政策的一种不预测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金正恩从骨子里面对中共到底是友好还是说是不友好的一种态度，你是怎么分析的？
我觉得金正恩是继承了金正日和金日成他的父亲祖父两个人一贯的对中国的政策，就是又打又拉，拉拉打打，这个拉打结合。这个做法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条，他是这个北朝鲜一贯的政策就是讹诈，就是你不给我好处我就跟你闹事儿，闹了以后你给了好处我暂时跟你表面上友谊一下，过一阵子又找机会闹事儿，还是为了得好处。也就是说用讹诈来换取国际援助，延长这个北朝鲜专制政权的寿命，就是朝鲜这个政权多少年来生存的基本策略。从金日成开始到今天的金正恩，这个策略从来没有变过，中国是一直在当冤大头，但是中国当的心甘情愿。
嗯，好的，王康先生，好的，有没有补充
到这个核心的概念？我要补充两句。2012年金正恩上台一年之后啊，就修改宪法，两条核心的条款，第一就是实践革命血统，就所谓的白头山血统，就是金家王朝的这个世袭政权。第二就是建立拥核国家，建立一个无敌于世界的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北朝鲜虽然是有2400万人口，是个小国又穷，但它是世界第五大军事强国，有120万的这个正规军队，还有20万的这种敢死队，10万留在国内，10万遍布全世界。那么这个金正恩这2003、2009、2016、2009和2013年呢、三次进行核试验。金正恩上台之后的表现是极其的强硬，今年还在说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那一定是核战争。而且两个月前9月15号，北朝鲜又公开的声称这个北朝鲜要用核惊雷震撼全世界。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工业的起步跟中国同时开始，56年的这个苏朝的所谓核能研究合作计划就开始了。这个北朝鲜得到苏联、中国很多东欧国家的这种支持，同时向很多全世界的这流氓国家、这种独裁国家输送核燃料、核武器。这个朝鲜的氢弹如果一旦变为现实的话， 第一，他为明年五月份的朝鲜劳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做一个献礼，显示金正恩的这个金三代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整个改变东北亚的战略和地缘的关系。北朝鲜如果把一枚导弹成功的送给伊朗或者叙利亚或者其他的伊斯兰的恐怖组织，或者是他把这些，他把首尔和东京作为直接打击目标，全世界都陷入核的恐怖，非常危险。我觉得世人不能掉以轻心。
嗯，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就是现在这个朝鲜这个苦果啊，实际上呢是在这个毛泽东时代呢就已经种下了。那么呢，这双方呢，实际上中朝呢都是苏俄共产国际呢下的蛋，在冷战时代呢是这个难兄难弟，哎，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这个分道扬镳，中国走的是改开道路。朝鲜呢，刚才王康说呢，朝鲜呢现在是就是赤裸裸地搞这个家族世袭，连共产主义都从那个党章上都那个删除，就是这个白头安这个白头山的这个血统。因此呢，我觉得呢，双方的这个交恶的这个就是有矛盾引起矛盾的要害呢，不在于意识形态，而是在于什么呢？中国方面呢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呢，是以党国放在首位。朝鲜呢是以家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是中国的党国和朝鲜的家族利益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博弈和这个交锋。那么话呢，交锋的那个结果的话呢，中国本来呢是希望呢朝鲜能够有一个叫做战略缓冲的地带，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实际上呢，在现代军事高科技的情况下呢，根本起不到这种作用，而且呢，现在反而成为中国的这个包袱，甩又甩不掉，哎，控制又控制不了。这次这个牡丹峰事件呢，就凸显了这么一个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况。而中国的话呢，也反映出习近平呢，虽然想对朝鲜硬碰硬，哎，就是坚持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又不能够痛下决心跟朝鲜真正的一刀两断。因此呢，这种举棋不定的这种那个做法呢，实际上很有可能弄不好的话，会被这个穷兵黩武的朝鲜拖下水，这将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讨论一下这个金家三代都和中共有这个面和心不和的问题啊，那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双方为什么都有这个面和心不和？您觉得核心所在是什么？刚才高文先生也分析了一下。
这个中朝关系啊，就跟中苏关系一样，当年那个中国红色中国结束了红色苏联的大量援助，但是毛泽东这个红色中国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那说得好听叫独立自主，说得不好听叫桀骜不驯。朝鲜对中国同样如此，那么中国认为我大量援助你，你应该听我的话，但是朝鲜坚持独立自主，也就是桀骜不驯。那么实际上中朝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意识形态上趋同，在某种有一种有条件的结盟，在地缘政治上共同去抗击这个民主或者世界文明，尤其抗击美国。但是有另一条主线，就是朝鲜一直存在这个反中仇华的这么一条主线。除了历史上他宣传一直被中国所侵略所欺负之外，关在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到金正恩三代都在暗中那个反中仇华。比如说金日成时代，他是大举清洗延安派，就是亲毛泽东亲共产党的这一批人在朝鲜的高层被清洗掉。到了金正日时代是大举的清洗中国的间谍，后来到了金正恩时代就清洗亲中派，就包括甚至他的姑父不惜促使他的姑父谁要亲中跟中国搞在一起啊，说跟某一个大国做某个想把朝鲜变成某个大国的傀儡，对不起，这是对金家王朝的背叛，所以说不惜促使。说这条线索是这个中朝之下的一个前线。说现在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啊，在中方是陷于被动，因为中方想要有条件的援助，但朝鲜就对不起，你要援助我是无条件的，要有条件我不接受。说中方现在是进退维谷，进退时局。如果说他停止援助，那么朝鲜有可能倒向这个美国、韩国、日本一边；如果他继续援助，相当于给朝鲜的核野心背书；如果说他去冷淡和这个冷遇朝鲜，只会加剧这个反中仇华情绪；如果说他攻打朝鲜，朝鲜现在手上有核武器可以反戈一击。如本来中国应该跟美国、韩国、日本联手解决金正恩政权，但是中共呢又有顾虑，认为这个出现一个民主化的统一的这个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共不利，说中共现在又处于完全被动的这个局面，无法出招，只有被动的这个 甚至这个接受一些这个挨打吧。
嗯，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民众还一直对朝鲜不满，很多人批评中共在朝鲜问题上当这个冤大头。那么这次牡丹峰事件可以看得出来，舆论对于这个朝鲜当局，尤其是金家三代是非常的反感。你觉得为什么中共的民间对于朝鲜是有如此强烈的这个反感的情绪呢？按理说，中国和朝鲜还是有当初比如说抗美援朝，还有这个所谓中共宣传的一些历史，说两国是兄弟，什么血浓于水啊等等。那么您觉得中国民间对于朝鲜政权的这种反感和嘲讽是从何而来？
我想首先说明一点呢，就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中朝两国人民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那是假的。这个实际上当年中国的鲜血是流了，友谊没建起来，相反冲突在当时就已经不断爆发，而且这个埋下了很深的种子，双方之间的对立甚至仇恨都是很明显的。那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年彭德怀在这个北朝鲜的时候，曾经扇了金日成一个大耳光，说你想把我的军志愿军全给葬送，因为金日成想要逼着没有粮弹、没有这个后勤补给的志愿军去为他解放整个南朝鲜。这个彭德怀完全不同意。后来这个整个50年代中朝之间的摩擦就一直不断，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看来，中朝之间其实这个关系是既好不起来也坏不下去，双方之间呢都有一种利益牵扯在里头，就是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谁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的一刀两断。那么中国民间呢，其实对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并不是很在意，也没有多少人印象深刻。但是我想有两个因素是中国人民间呢对北朝鲜有一种特殊的看法。首先就是北朝鲜现在成了中国专制体制的一个象征，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骂中国政府是不行的，那么骂北朝鲜，拿他出气，把他当作中国的替身，这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不停的贬低北朝鲜，实际上背后是有着对中国政权的不满。
嗯，
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很多人还有一种优越感，就是通过在北朝鲜对比当中体会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所进步了，对这种进步感到满足，而这个进步去和其他地方比，和发达社会比当然比不上，但是呢和北朝鲜比，中国人可以感到一种很大的满足。
嗯，
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心理需要。
好的，听听王克先生的意见。
这个金日成呢是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1945年在苏联的舰艇上把他送回平壤，然后呢，他这个金日成的82年当中干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挑动了朝鲜战争，然后把300万中朝人民送进这个战火，其中啊也把这个毛岸英置于死地。
嗯，
同时他建立了一个金家王朝，一直到现在。这个金家王朝本来应该是由毛泽东来完成的，但是因为毛岸英的死在朝鲜战场，所以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秦王朝的这个万世一系的这种理想就实现不了了。我想中国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毛分子，大概这一点上永远不会原谅这个金家王朝。但是中国饱受毛泽东折磨和这种苦难的中国人民，也会对金家王朝的充分反感。另外就是所谓大老百姓能够记住的，就是中国申奥的时候，这个申奥的时候，因为这个中国当时这个金正日跟邓小平关系不好，然后就说是朝鲜代表团投了中国的反对票，所以中国没有申请到2000年的奥运会的主办权，一直延伸到了2008年去了。这个同时，朝鲜卖越南300枚这个导弹，据说这个导弹足以威胁中国的南中国。总而言之，就是金家王朝令人特别愤愤，令人特别恶心。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全世界5口水晶棺材，列宁、毛泽东、胡志明，另外就是金日成和金正日，这个金家父子占了2/5了。这个水晶棺材是要很多的钱财来制作和维护的。这么一个民穷国小的这么一个朝鲜，你说他令不令人恶心呢？我们中国有这么一个恶灵，中国共产党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所谓的友党真是奇耻大辱。
嗯，好，听听高文迪先生看法。
朝鲜呢，实际上是这个问题，它折射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这么一面镜子。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网友、中国的老百姓对金家王朝、对朝鲜的这种调侃、这种嘲讽，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反映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指着和尚骂秃驴。啊，实际上呢，因为中国的话呢，中朝双方是本是同根生，朝鲜有的问题让人们想起到当年毛时代人们的种种的这种的遭遇。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话呢，就是刚才王康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朝鲜战争的话呢，实际上是应该是说是金日成与斯大林联手把中国拉下水。哎，中国的话呢，等于是做了一次冤大头，为朝鲜火中蓄力，哎，造成今天这么一个格局。而且毛泽东呢也死了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所以呢，刚才回到这个网友的这个说法呢，很多网友呢就是不久前不是过这个圣诞节嘛，哎，不是过这个感恩节嘛，很多中国网友呢就在网上说，咱们要吃蛋炒饭。为什么吃蛋炒饭呢？如果不是美国飞行员炸死了毛岸英，中国可能跟朝鲜现在差不多。哎，这就是表现了民众的这么一种不满和那愤恨。哎，
啊，好，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中国民间舆论对于朝鲜和金家王朝的这个嘲讽和蔑视，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中国民众啊，一直是这个朝鲜，这个朝鲜说那边有朝鲜，他实际上这个就是说这个影射对一党专制红色四系的不满。现在都知道网上都流传，就骂朝鲜就在讲中国是西朝鲜，这个骂越南就等于中国是越北，骂古巴等于中国是中巴。所以呢，这个含沙影射，连环球时报的标题啊都承认。环球时报有这么一系列标题，一会儿是什么骂朝鲜是纸张骂槐不厚道，一会儿又说嘲弄朝鲜不是国人自尊的表现啊、一会儿又说有人像拆散中朝友好，还有说什么妖魔化朝鲜显幼稚等等。这个环球时报这官方媒体一直替朝鲜辩护，就实际上这个中朝关系啊，就是官方这个想热，民间呢冷，说这个官方呢是这个非常的尴尬。就最近昨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压倒性的决议，谴责朝鲜这个侵犯人权，初步这个严重的侵犯人权，而且准备把金正日提交国际法庭。那么这个中国跟俄国在安理会的里面还有安哥拉和委内瑞拉投了反对票，但是这个决议照样通过，得到了全体的119个国家的赞成，19个国家的反对，48个国家弃权。那中共是压倒性的输了。中共在环球时报再次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把下面的留言功能全部删掉，不准留贴，不准留言，因为怕引起这个潮水般的这个嘲讽，说这个中国民众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尽情嘲弄啊，实际上就是指向北京。现在北京一方面是遮掩这个中朝关系出了问题，包括这次出了问题还在遮掩，还在自我震惊，说什么啊逮捕100名华侨不可能啊，又说是这个工作协调不畅，还在帮朝鲜说话啊，说这个朝鲜又是什么啊金正日去世4周年，那个金正恩又是敬业这个太阳宫大幅度的报道，而下面只准3条留言。而且还在掩盖朝中出现的问题。据说这次争吵中有一个细节，说中方有一个工作人员甚至就告诉那个玄松岳，说你知不知道那个金正恩已经被国际法庭起诉，说把这个玄松岳气得这个脸发白，说这个激烈的争吵显示了这个民间跟官方的这个完全错位。中国官方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以意识形态划教，明明是朝鲜是中国的敌人，他非要说是朋友，因为意识形态。明明美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助力，是最好的朋友，非要说美国是敌人，因为意识形态。说中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13亿人民，13亿人民对朝鲜的嘲讽，就是对中共这种强加意识形态的这种极度的抵制。
嗯，好的，有关朝鲜牡丹峰乐团北京罢演的事件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前中共高官于右军反思文革为何引发关注。